我是主揪 Zuki 泡泡。衔接上一集，为什么学钢琴呢？学龄音乐铁三角，再一次欢迎今天邀请的座上宾欣姐老师。Hello， 欣姐。
Hello， 泡泡。Hello， 大家好。
聊了很多，聊不完。我们今天要来延续一下，大家都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但是呢，为什么孩子练琴好像变成了是去磨练、陶冶爹娘的醒醒了？有这个感觉吗，欣姐老师？
真的。
像欣姐老师就是上一集讲的说，你带的蛮多的学龄的孩子里面啊，其实我觉得你跟家长的互动算是蛮紧密的。
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成功钢琴课，其实家长的部分占蛮重要的角色，就是一角嘛，一个铁三角的一角这样。
是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初学的时候是必须要参与的。
初学参与的意思是指包含，可是因为像很多爸妈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学过钢琴的话，他这个参与度，因为会听到很多妈妈会或是爸爸会讲说，老师我看不懂啊，或是听不懂，这样要怎么去参与一起呢？
这样讲好了，就是我最近跟一个家长的互动，就是我印象很深，他是生了三个小男生的妈妈。
哇！
那你说他怎么可能有空陪练？这是不可能的事。小孩最小的才小班哦。
哇，很小。
那一开始学琴的时候，妈妈就是属于就是我真的没办法陪，我就好没关系。通融妈妈唯一一个妈妈是可以不要参与课程，因为我知道她太累了。
是。
但是后来我就说好，你不参与，那试试看。像他前阵子我找了一些影片，就像古典魔力课，就是有一个小绿精灵的那个，然后跟黄韵玲老师主播的一系列都爱讲音乐家的那个影集。对。然后后来还有音乐精灵图书馆这些资讯我给了他，然后我就说你不用真的针对钢琴课的内容去做些什么事，你就是在车上或是在有空的时候，因为他会陪读啊，说说故事的时候，你就放跟音乐有相关的事情，
是，
你就让他们把就是学钢琴就是这些音乐发生在就是生活之中，可能吃饭然后放放音乐，然后玩乐的时候参与一些就是这些古典音乐的曲子都有。那他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每一堂课冲进来就是在跟我讨论这些音乐家，然后谁怎么创作很好笑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哥哥就开始讲说，老师我想要弹那个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的那个狮子，然后他就自己在钢琴上面戳戳戳戳戳，把音戳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就说好，那我们来学。然后弟弟就看到就说，我也想要学那个，上次我听到什么什么。这一阵子啊，他们练琴的状况非常的好，上课效果也非常的好。
哦，很像是英文学习里面我们讲的，把它带入生活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呢，在启蒙阶段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说，让音乐陪伴着孩子，把它带入到生活里面，不要让它变成很像是真的是一门课。
对，
就是这个一门课是指说，非常拘谨的，这样我们要去上课这件事情，好像就只存在在这五六十分钟里面，好像下课之后，就没这回事了。应该说，就是要像是我们都在讲环境嘛，打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对，
这个好的学习环境，其实就也需要爸爸妈妈们的一起参与。
对，就是像刚刚泡泡说的，对，就是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都会说，要让它融入到环境里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在古典钢琴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爸爸妈妈比较忽略的是这件事情。
嗯，
就其实音乐也是要靠耳朵去听，然后去感受。
是，
对。
那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就真的孩子也开始识谱，也开始弹奏了，这个时候呢，当然爸妈就会比较困惑，说，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听得出来，我孩子到底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练对，那怎么去跟老师上面做一个搭配呢？
有时候你不用知道他对还是错，因为你如果不是专业的家长，就像我们的小孩，可能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真的是对的，
是，
但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就在旁边陪伴就好。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只要他们不练或是练的时候，你其实会感觉得到他是毛躁的，或是他一直弹很快，那个快你或许会觉得你说不出他是哪里不对，但你总觉得很赶很不舒服。只要是不舒服的，因为古典音乐其实听起来都是和谐的，
是
会让人家觉得，应该就是听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焦虑，什么哪里 KK 这样。那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坐在旁边把手机 拿掉，你就坐着说，那妈妈听你弹，爸爸听你弹，那你看一本书，看一本杂志，你就陪在那边说，刚刚那个好好听哦，那你再弹一次好不好，刚刚那个什么，好像 我觉得可不可以再练一次，我陪你，其实这样就够了，就是你不用去真的去纠正他哪里对哪里错，我觉得不需要、欸、
我觉得欣姐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等于是在启蒙阶段到进入开始已经弹奏一段时间的状态的时候，家长的陪伴呢，其实不用说，因为老师在谱上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注解，那有些也许可能家长不是很理解说，哎，写的这个的意义啊，或者是他的意思，但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看得懂的，包含了对拍子的节奏，节拍器要对多少的速度、音乐上面呢，就像刚刚欣姐老师讲的，因为一开始阶段的音乐呢，基本上不大会有不和谐的音程出现，所以当爸妈在旁边如果听到特别不这么悦耳的声音的时候，通常就是弹错了，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说宝宝孩子们就是是不是要再重新看一下找一下是不是音错了呢，其实是蛮容易可以是陪伴的，那小孩要的其实也是一个安全感而已、嗯、对，所以这个参与度我觉得对于家长要能够做到，只要有心可以一起的话，那我相信说在孩子学习钢琴这段路上的成长上面是会蛮快的，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其实稳定之后，当孩子到了如果大概小学三四年级以上的年纪，慢慢应该是可以朝向自己去练琴发展。
对，没错，我觉得是一开始就是前面的一两年很关键，
是
你就是把练琴的态度啊时间让它定下来，习惯了、
嗯、
就剩下其实就是交给老师跟学生本身，
是
嗯，很少很少会需要再就是家长再出来再陪伴啊再花多少时间。
对，
之前我有一个家长跟我分享，他说他小时候就是他是小提琴的妈妈，那他就说他真的盯很紧
哦，
哥哥现在五年级了，他现在只要盯妹妹就可以了，
是，
然后哥哥现在就是小提琴自己一拉就是一小时，
嗯，就是一个养成，真的是一个塑造去养成。
对，他就发现哎、欸，他知道原来就是音要怎么拉，弓要就怎么怎么准，然后哪里是不好我应该怎么练，那要慢练，然后可能节拍器再加快、嗯、不行再退回来，其实听起来很无趣，但是他们就开始会觉得说哦，我得到了就是最后我原来要把它变得很好很好的音乐是要做到这一些，
是会有这个经过的过程，这就是所谓我们在讲的练琴、
嗯、
可是呢那像站在老师的立场去建议的话，一开始不管是从启蒙一直到后面已经学琴了大概三年到五年这个阶段呢、啊，欣姐老师会怎么看说我们一周就是上一次的课，那一次的课程大概就是50到60分钟的这个时间、嗯、那我一周上一次，那平常在家里我每次这样练琴到底要练多久呢？小孩子们就会很计较，妈妈我已经弹三次了，我弹五次了，我可以下来了吗？把它稍微量化一下，泡泡自己的学生的话，我最一开始的量化的话可能都会希望爸妈能够陪伴个大概是练琴的时间先从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嗯、这个时间会先固定维持好一阵子，之后可以的话因为你曲子的量会慢慢多起来，也会学习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嗯、其实自然而然家长可以慢慢的再去加增加他练琴的时间。那你说真的要能够练到一周譬如说三四天都是每次一小时，那个当然不是说一开始就要强迫孩子一定、嗯要做到这么足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加上去的。那不知道欣姐老师怎么看呢？
嗯，我觉得其实泡老师是对，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先从15到20，但是他大概是用幼稚园开始，假设他不是那种2、3年级，我觉得2、3年级你让他20分钟，他其实练不了太多、
嗯。
那如果小朋友其实20分钟、30分钟可以维持每天，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的，因为幼稚园其实功课啊那些并不多。
对，
那让他维持这样的话，我觉得假使他是3首到5首，那我们算20分钟的话，一首大概可以5分钟、4分钟，
是，
嗯，然后加上他可能会翻个谱啊，屁股扭一下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是有机会弹到3到5次的。
嗯，
那前面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注重他的品质，
是，
就是一定要一个音不错，然后才算一次。
对对对、嗯、主要是时间让他们量化说固定住有一习惯，我每周会要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慢慢开始我就会有一点要求量了，就是说好现在比较忙咯，那我们有可能7天只能弹5天，
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5分钟，
是，
那如果不行有时候我们可以假日补啊，比方说我今天人也有情绪，大人也有嘛、
嗯、
那有时候刚好就是谁生日谁干嘛，那我们去吃饭，就是没有办法练琴就请妈妈 一定要坚持就是假日把它补回来。比方说早上起床我们先练20分钟，因为我们礼拜二去吃饭没练，
是
那晚上我们再来练就是礼拜六该练的部分、嗯、这样。我觉得累积到一阵子之后，然后加上开始就会有表演，他们就会开始要做更久，因为曲子可能比较长一些些，就要开始 再增加那个练琴的量，他们就会比较能接受。
嗯，其实很像运动耶、欸、运动大家就是为了养成习惯、嗯、其实练琴啊学习这件事情也是让他说养成一个习惯，固定住一个时间，让孩子能够去养成一个惯性去做这件事情。那毕竟呢其实虽然都会很多人会说哎、欸，老师我这个学只是学兴趣呀、啊，我们孩子没有要压力这样子，可是呢很多时候学习毕竟它还是需要有所付出，但你的付出就会是反映在你付出的时间也好，付出的金钱还有付出的心理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有所认知，说不是只有在上课的那一个小时里面去完成，然后好像这件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对，他必须就是要还是要带入自己的生活，然后如果即使就是算是说为了兴趣也好，或者说目标性的导向怎么样都好，就是毕竟要能够说让他能够有进度有进展有进步，这些花下去的心血真的是一个必要的支出了。
对，因为不然其实琴课会有点像是练琴课，
对，就不是真的在上课、嗯、会变老师在陪练了。
对，那如果以就是大家都会补的英文来讲啊，我们其实英文课才练习英文这件事情其实效果就很差。
是啊，
那英文课还是可能一周两次，通常补习班好像都这样嘛。
对
对，然后一次两三个小时，可是钢琴课一周只有一次50到60分钟，然后那个效果就差很多。
对，
那久而久之小孩子也就会在没有成就感前他是已经开始不习惯练琴了，反正就是这样了、嗯、就是我就是去学校去老师那边再碰碰琴就好啦，这样。对，那就慢慢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没有成就感，就觉得上课怎么都长一样。
对，
因为就过不了打结的手啊，或是看错的音就永远还是卡在那里。
嗯，然后挫折感会还有那种挫败感啊，老师开始越来越从天使变成恶魔的时候呢自然这时候从这里面会产生排斥的心态啊，或者是一些抗拒的心态、嗯、只要这些开始慢慢产生的时候，对于这个东西原本喜欢的初衷它其实会一直在削弱它的，会变越来越低、嗯、那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毕竟就是弹琴这件事情是开心的没错，但是也会要知道说要练琴要去付出的这些心力它不会是所有都是 happy 的状态。
对，练琴其实蛮苦的。
对，其实蛮辛苦的。
就像以练琴这件事情我也会跟家长分享，就是真的很有效率的练琴其实是有点类似我知道你的缺点，然后我一直指着你的缺点说来把这个缺点改正。
嗯，
有点像就是整首曲子不用从头到尾练，我们其实就只要练不会的。
是，
那就有点像是这个人哪一个地方可能比较做不好，然后老师就说来你面对你做不好的地方
修正
修正，要修正5次哦
挑出该去修正的段落，而不是一昧的说你一直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然后但是因为你错的地方或者是不顺的地方其实它还是会卡住，那样其实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曲子再更进到下一个阶段。
对，那大部分小朋友练琴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吼。
对，
会比较容易，就是谱一打开然后就从第一小节的第一个音开始。
对，而且加上有一些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小强迫症的时候就会觉得嗯，我没有从头开始我心里觉得不顺不够舒爽好像一定要从头，可以慢慢做一些调整。
这时候大部分都是要大人出来点一下，就是哎，好像哪一段比较不顺哦，你要不要从那一段开始，
是
不然小孩子就是一开始就是都很顺很顺很顺，然后中间就卡住，然后或是两倍慢三倍慢然后过去之后又开始开高速火车
对，速度上面会忽快忽慢常常在练琴呢、啊、不管是练到哪一个阶段呢、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个小瓶颈的地方、嗯、就是呢老师我为什么一定要照着谱上的指法弹啊，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啊、或者是我想要更变化多端一点，我想要每次都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行呢
这件事情呢就是简单一点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会弹错，那个错不见得是错音，错音是其中一个部分，指法应该这样讲，指法是从前面到后面去思考，而不是你当下那个音好像哪一根手指头比较近我就用那个音戳下去， 大部分小孩子他是看不到那么长的一个乐句，就是可能有圆滑线，有跳音，后面有什么双音啊，他是需要其他的指法去辅助的，所以他们通常都是看到音然后就用最近的那根手指头下去，或是最灵活的那一根手指头戳下去对，那通常就会造成那个乐句不顺。我都会跟小朋友说可以，但是你要合理，来我们来看这句是怎么做，那如果你可以弹的跟我用这个指法弹的一样顺一样好听，那你可以用
哦。
我没有觉得不行，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手型真的不太一样，就是五只手指头的高低比例其实真的不一样。
对，
但大部分就是儿童教材它大概就只有一种指法。
嗯，
可是但你到可能小奏鸣曲奏鸣曲你开始就可以选择，
是就是那个是后面比较已经进阶中高阶的曲目的时候呢，很多谱上面其实它就不标指法了。不标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大家可以按照自己适合的指法去做调整。那欣姐老师刚刚讲的前半段的乐谱基本上上面都会有指法的提醒，那像我在跟学生指导的时候啊，我比较常跟他们讲为什么一定要照着谱上的指法，不管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会告诉他们说，这些印刷出来的谱上面标的这些数字它其实是已经经过包含了不一定是作曲家，可是呢是后面的学者还有就是演奏家们，大家试过了非常多次才会被印刷上去的这些指法，照着他弹一定是有他的原因跟目的存在。那为什么不能换成自己的呢？是因为换成自己的时候，你如果这一次是这个指法，但是下一次又换了另外一种，就我像我刚刚讲他想要每次都很多遍、
哦、
对那每次很多遍它会造成就是刚刚欣姐老师讲的，你的错的频率自然就会提高，就又回过头来讲到我们练琴的时候惯性的问题。当你指法让它是稳定下来固定住的时候，它很像是我们开车的路径，你开车你在这一条路譬如说你从 A 点到 B 点就平常就是走这个路线是最快的方式到达，那你就是走这条路线。但你今天突然心血来潮说哎，没有啊，我突然看到一个岔路，今天为什么我就想走一下那边不行吗？哎 OK 可以走，但是呢你可能就要多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到达你的 B 点，就类似那样子的概念。会这个方式去跟学生们讲说哎，如果有想要真的很想要用自己的指法的话，那再稍缓缓稍等等，我们等到中高阶后面的乐谱的时候请你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但是就是像泡泡讲，就是不可以每一次都不一样，
对，不能每次
都不一样，就中高阶还是不能每次都不一样
对，就是你固定住之后我们都还是会习惯会要写上去，
一定要写。 我也会跟他们说，如果你确定要改指法那你先写，
对，
你不能说就是这样然后每次试一试就是在老师这边试都试三种，老师这个我可以那个我可以这个我也可以，
不行只能择一对，不能每一种都行。所以其实指法在练琴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会被忽略，可是它其实又非常重要，它跟就是包含了技巧啊还有整个音乐上面的展现是息息相关。
对没错。
想问问看欣姐老师，我们上一次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说你觉得大概钢琴的启蒙的年纪嘛，其实呢学音乐这件事情啊，学钢琴你会觉得它是有年龄上面的限制吗？会不会因为大家总会有个迷思，譬如说成人的学生啊会想说老师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啊，算了啦算了啦可能不适合弹啦弹不动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叫最好的时间呢，就是想弹琴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没错、其实呢大家不要怕，如果是讲说目的性导向的话真的不要怕输在起跑点，现在这个年代了没有在输在起跑点，大家都是输在转折点好吗？所以不要怕输在起跑点不管是大人或是孩子都是，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任何时间都不嫌晚，你想要什么时候开始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去做。对，因为没有做的话都是一场空。
对，而且小孩跟大人的学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目的也不太一样。
是，
对啊，通常来找我们的大人其实会比较像学兴趣的，他可能是真的是真心热爱。
是，
小朋友喜欢学琴这件事情可能是觉得弹琴很有趣，或是钢琴这个很像有一个玩具会发声的玩具，我想要了解它，就像积木乐高这样，我想把它装起来，
对，
我要能弹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大人学琴的目的好像不太一样，
是
通常来找我的大人其实真的已经好喜欢音乐、哦
嗯、
就是真的是很喜欢，然后很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
哦，没错、 我的大人学生呢、啊，比较会是有一个目标导向，譬如说哦，因为我在孩子的婚礼上面啊，就是要秀一手，或者是啊，老师就是很像是要圆梦，就是小时候可能学一学之后闹脾气什么断掉了，对，然后他希望说，哎，现在等于比较多闲暇之余的时间，又想要再重拾这个钢琴的声音，他就又会想要再学习一次。不管什么阶段去切入点，对我们老师的立场来说都是很好的时间、只是在于教导上面呢、啊，当然会有所不同，成人在等于手指的灵活度上面当然会有他的一些先天上面的一些跟小孩一开始学的会很不一样、但是呢毕竟成人的在理解能力上面会好的非常的多，所以在整个转换上面呢、其实我觉得是各有优缺点，那各个优势和劣势我觉得就是去取长补短嘛，都是可以达到想要学习的那个最好的目的。
对，没错。
欣姐老师会建议说家长啊，在他开始要去寻找特别是一对一的老师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挑选觉得是合适的钢琴老师呢？
比较多还是口碑，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大概就是可能会看到别的小朋友学，然后去问问看。那我自己会觉得，因为现在家长其实也蛮厉害，就都会上网查，有一些老师是查得到他的，不见得是他的粉丝团，或者还有成果发表，或者是他的小朋友弹出来的感觉是不是你要的。
是，
对，就是毕竟每个老师久了都会有他的风格。哎，泡泡老师，你的学生比较属于哪一类的？
对，
那可能新角色学生是哪一类的？这样，所以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是家长要给小孩的。
对，
因为小孩就真的只有提出说我要学钢琴，剩下的都是家长要去决定。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跟老师聊聊看。我觉得现在老师应该都会蛮愿意
花点时间，
是说花点时间，比方说先跟老师取得联系，然后去聊聊看。我是都会请学生先来，就是爸爸妈妈先带小朋友来。反过来说，其实老师也要知道说，哎，这个学生是不是在我班上是合适的？
对对，
就是对每个老师都有一个风格，
对
对，
然后适上很重要。
对，然后再来就是，哎，跟老师聊完天之后，老师愿不愿意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这个事上可能家长也不要就是想的太多，就有些事上不能说哎、欸，老师哦，这个很会教，这种都是太早下定论了。我觉得钢琴这东西你没有学到一年半载，你很难知道老师给你什么，尤其是初学。
对，
因为初学要教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
搞不好老师先教认谱，他的手可能没站那么好，或者是先教节奏，
是，
但是你就觉得哎、欸，怎么 我的小孩手没站好，哦，这个老师可能不太适合我这样、我觉得这好像太早了。但是事实上其实是要去看老师跟小孩的互动，
没错，
然后跟哎、欸，老师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个问题，
是，
就是有一些是不见得是初学，可能是中间要转换老师，
对，
那试图就是让小朋友弹一小段，那看这个老师怎么去解读这一段，然后怎么样让小孩子解决他原本的瓶颈。话说回来，你会换老师都是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该换老师应该是有什么状况，
对，
你才会想换老师。那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会继续的老师延续跟着，那你就可以靠那个事上去看看新的老师他有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小朋友的瓶颈。如果他是有方向，然后他讲的也是清楚明确，哎，那或许你就找到合适的老师。还蛮建议就是可以多试上几个老师。
试上真的是蛮重要的，刚刚欣姐老师讲的泡泡老师也非常的认同，就是呢去看说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同时这个事上也是对于老师是好的，因为老师也可以自己看孩子跟你之间的互动，哎，你可以去了解这个学生的整个的性格的特性，还有他跟你之间的沟通上面啊，哎，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让他的学习更有助于他学习上面的进步，都是爸爸妈妈们可以多做一下参考。那对于成人的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也是可以去试上，那就是自己看自己跟老师之间的互动，还有包含这个老师的专业度你是不是认可，那假设是可以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跟着这老师继续学下去。
大人好像更应该是
对，
因为大人其实来学钢琴是有想法的学的、就是他们可能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要弹月亮代表我的心，
没错，
然后结果我放了莫扎特的曲子给他，
就默默就老师我是要
对，就是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几个大人他是有想法才来的，老师其实我是真的想弹小奏鸣曲，前一个老师他可能觉得哎，大人他就给他比较轻松的那种流行音乐啊，或是小品这样，
是，
对，就是他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都是沟通上的问题。
对对， 就是互动上面这个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大人小孩，就是互相彼此，就特别是一对一的课程，它真的很吃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彼此建立这个更好的信任度。另外呢，想要问一下馨洁老师，我们上次虽然有提到说对于教学上面我们各自彼此最在意的，在就是学习上面在意的点，那我们撇开说学习上面，刚刚讲到互动嘛，你跟学生之间互动，你心里最在意的是什么？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我跟学生上课互动的时候，我最在意的其实是学生的态度。就是孩子他反映给你这个态度，他今天的态度会取决于你的火苗会不会燃起来。这个火苗不是热情的火苗，是真的火大的火苗。学生上课的态度真的蛮重要，老师去上课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我相信大家对待自己工作都是一个保持着很敬业的态度，也是一个认真的态度，但相对的学生在跟你的互动的这个反馈，如果他的这个态度是已经不是说松散，可能甚至这个态度是非常的不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会让老师也是有情绪，这个状态就会比较紧绷，所以我非常在意的就是学生在上课时候的态度，那会希望说你整个课堂气氛可以是很好，可以是轻松的，但是态度就是不能到随便跟非常的放肆的状态。
没错没错。
那不知道馨洁老师你最在意的点
也是耶，我前面就想要讲是学习态度。
我把它讲懂了吗？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来来来，
就是学习态度还有基本礼貌。就是我说的基本上不是说一定要鞠躬老师好，老师下谢谢老师之类，但我觉得他的礼貌是在就是他有没有把这堂课当一回事，我觉得就他毕竟还是课，就是即便我跟小孩子互动再好，毕竟我还是老师，他还是学生，在那一个小时，
对，
所以在那小时之间我会觉得你应该要有应该的分寸，就是小孩子应该要我知道我是学生，那老师说什么我不要去顶嘴，或者是大部分其实会有情绪反应的，有时候就是没恋情，我觉得比例很高，然后就会开始来，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怎么样，他就开始就是要讲一些很多有的没的，然后或者是他开始弹琴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上来了，因为他一直弹错，他可能自尊心比较高，或是他真的就在逃避，然后就一定会被老师就说，哎，这边没有练好，然后就再弹一次两次，然后他就自己会不开心，
情绪更上来，
就情绪就上来了，
可能就会变成不是弹琴变敲琴的状态。
对，那我那时候真的也是会就是理智线快要断掉，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是自己的问题耶，可是你影响到我的情绪了。
但必须讲说，当然很多就是家长会想说，哎呀老师孩子还小啦，那他可能就是情绪控管自己的这个掌控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好，但我刚刚跟馨洁老师我们在讲的这个呢，不是指这种小的这种说自己控制不了的这个小情绪，我们讲的是已经他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夸张的，举例来说就是像刚刚讲他已经不是在弹琴的状态，他是非常用力的在敲琴，他整个情绪投射在钢琴键上是一个在乱敲乱打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情绪是已经有点快要到失控边缘，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老师是必须要把他喊咖，那让他能够先冷静下来。那我刚刚提到说会让我自己会开始会小小火要燃起来的那个状态，就譬如说一些青春期的学生，他可能你指正哪一边可能要做修改，他可能回你一个就是我刚刚弹明明就是对的啊，然后给了你一个白眼，这种
不仅是青春期，小朋友也会，
小朋友就大概就是可能就是三四年级以上的年纪，大概就是三年级到六年级比较会发生这个事情，对，就是会回你刚刚讲的这个态度呢，老师都会需要深呼吸，就是老师也在修身养性。这时候你就是还是可以好好再跟他讲一遍，但是如果学生跟你态度真的是很不好的时候，他甚至还会跟你啊不是就这样吗，这种时候对，相信听到的朋友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吧。
我都会反过来耶，我都会就是等到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会冷下来，然后等到他哪一次再弹错，我就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你说在学他的这个，
对，我会学他的态度回去，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还是要知道你以后的社会，你出去工作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你自己这种态度，然后你心情不好，你情绪不好出来的反应啊，然后别人必须要接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这样。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还在错？然后通常就是我用 copy 他们的态度去对他上课的时候，他们都会惊吓，就眼睛张得很大看着我，然后我就会当装作没事。
哦，
因为我会觉得这就是 我要让他感觉到你当时让人家的感觉是什么。
是，
但是下课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就是快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中间那一段就是你觉得舒服吗，我这样一下然后你错音我就是显现的不耐烦或是什么，你喜欢这样吗，这样。那大部分小孩子一定就会不讲话或者是就摇摇头，
对，
我就会说不可以再有这种反应、
就是、
我说那是让人家不舒服的。对，
有有有，欣姐老师这个方式就蛮好，在尾巴的时候还会要提一下。我想说你尾巴没好提吧，他可能就是一个哦吓到，然后默默就过了。对，就是尾巴
一定要提，
对对
对,
對，
一定要
提，
就是说我其实就是在学你，那这是我刚刚的感觉，你感觉怎么样？
是是是，
因为反正我们音乐课就是要靠感觉，就是你弹一弹，弹一弹，你就是要告诉他你要有这个感觉。
对对，我比较没有办法说像你的方式说模仿，然后再回对给他们。我的方式就如果他们真的就是让我已经。这火苗小燃烧之后呢，我会就是冷静下来，真的还没到发火的时候，可是会好好的跟他们说，哎，你刚刚前面的这个情绪其实是老师没有必要接收的、
哦、
那就是我会直接像是跟大人的方式去讲，然后让他们去理解我刚刚接受到的感受。
我可能比较幼稚，
是用这个吧。可是你的方式我觉得是蛮好，只是因为我模仿不来说
每个老师个性都不一样，
对，
就是、教学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我就会比较刚刚讲说会去跟他们用沟通，直接让他们去理解、理解。那通常其实不要太故意的学生，其实他们也是听得懂的，他们就会知道哦，可能老师真的不舒服了，或是老师受伤了，就是哎，这样会让人家感觉很不好。其实后面一如果说又有再一次，其实你就是多几次提醒，久了其实老师说孩子也没到这么白目了。其实是
不会多，一开始第一次很重要。
对，
他当他第一次你就制止他，其实他就知道这个老师的课是不可以这样上的。
是，其实就会做一些修正、就不至于觉得发现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就是很在意学习态度。
当然啊，
对，因为真的是一对一面对，不是说像大班课你可能顾了这一群，也有可能没有办法顾到全部的面面俱到、可是因为一对一非常紧密的一个互动的时间，两个人彼此相处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很良好的学习跟一个氛围的话呢，是需要在比较好的沟通情况下去进行。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学生有一天他也会长大，就是以小朋友来讲、那这些长大的大人他们总是要自己面对自己的工作吧，
是是，
就是不是说都永远都是混在整个群体里啊或什么，他一定是就即便是那个群体也是一份子，他一定有他硬要自己做的工作，
对，
他逃避不掉的。
是，
所以其实钢琴课某部分的个别课是有这个功能，就是他得要关起门来面对他自己做好作业，然后来教这个成果是好还是坏。
对，其实某一部分真的也是蛮修身养性的，很像是在跟我们就是两方彼此就是在学习做人的道理。其实
好像把钢琴课说的很重要。
没有，可是其实蛮这一块，因为其实像特别像是女生的学生们啊，就特别小女孩们、她会看老师的言行举止，
会好像会
模仿音乐老师嘛，所以她会把你当成一个好听一点就是典范嘛，那小孩们会有一个榜样学习，所以在这个互动上面，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看说这个老师合不合适，其实也是可以从这一些小细节里面观察到很多事情。
而且慢慢就是如果你学生教比较长，其实学生都会跟你说一些秘密、
对，
对不对？
就是有
不想听也会得听，
对，会比较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秘密不见得百分之百会跟家长讲，
是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他的
更不会，
就是少女的烦恼，
对，其实很多时候会跟老师
很多就是肚子里那间 小青房里面有很多的秘密。
对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是好的，就是我们如果想法是比较成熟的，其实我们可以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聊说，哎，其实这是怎么样啊？
对呀、
必须要一个就是比较长的。我们算长辈吗？等一下，
是一个
姐姐，好像也怪怪的，咔快咔，
剪掉，
被戳到笑。
长者
OK， 就是我们这样子比较不是爸爸妈妈身份以外的长者，给他一些建言，他有时候会听，就是、
会比较有说服力、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信任度够的时候，又可以有一个出口、其实就像欣姐老师刚刚提到、一对一的老师如果信赖度够的时候呢，其实当然久了久之后面，其实我们也都会有不少的学生会有这样子的默契、对，会有分享一些小秘密啊，小这些当然不是真的这种秘密啦，只是一些比较 不好去跟爸爸妈妈开口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嗯、或是烦恼啊，会跟老师分享，这时候老师的角色就也很重要，你可以告诉他一些比较正确的选择，或者是给他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嗯、让他不要在这个胡同里面打转太久。讲这么多，那回到说我们跟家长之间的互动，最近欣姐老师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跟家长互动的事情？
就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
三宝的
妈
妈，
现在上他们课都很期待，因为他们就开始画很多的音乐家的画、
哇，
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在看那些影片啊，然后就舒伯特什么什么，然后到我的琴房、就开始拿出我的原点版的谱，然后就开始在认那个原文、就是、
作曲家名字
、然后这是小奏鸣曲，这是奏鸣曲，这
是
什么，这样我就带着他们认，然后认完就会进来上来弹琴，就会弹得很开心、然后以前就是真的不练，你都会知道说哎、他读谱 OK， 但是他的肌肉反应很慢，就是慢慢慢慢磕这样、
转换上
面，那个很明显就是家里真的没什么练琴，
是是，
对。那后来就发现愿意练了，然后也会自己找曲子，就说老师我下一首还要弹什么，就会充满着热情。那那个上课的互动完全不一样
哦，
就是他会发现他自己想要主动吸收，
是
家长都没讲、是后来是我跟家长说
哎、
你们这礼拜是不是看了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就说对，因为你们家儿子就今天来讲什么什么什么、
就会聊比较多，
就聊好多，然后就一直讲很多，就会发现哎、其实音乐很有趣，
是，
然后就在讲为什么贝多芬他听不到看不到他可以作曲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就开始一直讨论讨论，小孩子就是那种天马行空想了很多，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是比较那种简易版的音乐史啊，这样子可以跟他们分享、
就我觉得爸爸妈妈不要排斥，就是说哎、怎么钢琴课在讲这些东西，
其
实都是有关系的、
都会觉得上钢琴课我就是疯狂的看谱疯狂的弹就好了，比较像是刚刚欣姐老师提到的所谓的这些音乐小故事，我们所弹的这些曲子都是由作曲家写出来的，那这些作曲家的背景、攸关他写出来的这个风格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一类型的曲风，还有包含他出生的整个时空背景，是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那为什么会上钢琴课的时候哎，好像会感觉起来好像很多老师没有去分享这个，其实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时间很珍贵嘛，有限，其实五六十
都会超时，
对对，五六十分钟的时间其实如果能够分个五分钟十分钟去讲这个已经算蛮难得了，那大部分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占据掉，那不代表这个东西不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要学兴趣的小朋友更应该知道，
是啊是啊，因为它是很有趣的，所以像就是我启蒙的小学生们啊，小小小朋友们啊，我也是会花五到十分钟时间去跟他们讲一下刚欣姐老师提的这一些小故事、就他们每一次谈的作曲家的小故事都会先跟他们提一下，也会就是找一些 YouTube 上面他们相关的非常著名的作品、然后让他们去理解说哦，原来他们的风格或是在那个时空的社会背景之下原来那样子的曲风会是长那个样子，我觉得那样子的互动就是欣姐老师刚刚提的会是蛮有趣的。
大部分小朋友就因为这样而对练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催促，就是功课写完就咚咚咚就上去就弹钢琴了，
对，会比较自动自发一点、
就因为有连结我觉得、不然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坐在上面，
就会变成像一件差事、然后会要交差了事而已，
对，然后又是弹一下下然后可能明天又没练后天又忘记，然后又要再坐上去痛苦一次，每天持续不断，
是，其实虽然说整个就是围绕着说我们练琴这件事情就是痛苦与快乐挣扎着嘛，但是呢我们还相信呢还是可以找到天平两端的一个稍微比较平衡的中心点，那就是有劳我们铁三角之间的关系让它能够是最圆满的去达成它，造就一个快乐的学习。今天也想要分享一下欣姐老师喜欢的歌单，欣姐老师刚好挑的这些呢也真的比较古典音乐，是你平常自己在工作室啊或是闲暇之余会听的曲，我们按年份来看好了，从古典音乐里面我们最早期巴洛克时期，你有推荐你最喜欢的是巴哈巴哈郭德
宝
变奏曲。
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开始喜欢巴哈竟然是二十好几岁
才开始爱巴哈的，
对，就是我可能以前也是小朋友，因为我觉得巴哈的音乐其实蛮让人心灵平静的，
是，
可是在可能大学以前我觉得好痛苦、弹巴哈很痛苦，
因为巴哈是我们念科班必须要弹的要练到的曲目之就是最之最，就 对，从国中就开始弹它，通常
又难背
不
会指法又乱绕
马上爱上它
对，巴 洛克的作曲方法跟我们后来讲的古典音乐派开始的其实不太一样，它是用对位的方法去做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复杂，那个脑袋就是要去解决那件事情就是要把每个声部弹得非常清楚，那个架构要很利落，我觉得是很困难。然后我就开始喜欢莫扎特啊这种就是古典甚至浪漫啊现代，然后是后来到研究所吧，开始弹意大利协奏曲，
是
就巴哈的意大利协奏曲，发现好听哦，
然后才
回溯，然后就发现应该是有点年纪了，
怎么这样说？
开始了，因为好多老师都说啊、哎，你不懂，就是以前我都说我讨厌巴哈，然后很多老师都会说你不懂，然后
就
是你大了就知道，我想说我这辈子一定不会喜欢巴哈。没想到现在有事没事都在听郭德宝。
那郭德宝是一个公爵，但是当年呢因为他失眠的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是简述这个小故事，巴哈就是被这个伯爵找他写一首助眠的歌曲让他比较好睡，殊不知呢巴哈就写一写就写了整首的变奏曲。那所谓其实变奏曲它的曲式的这个乐曲的架构简而言之就是它有一段主题，那之后可以发展从变奏一一直变奏到你想要变奏到100也行，就是它可以发展不同的段落，但是都是由这个主题的旋律去延伸出去。欣姐会特别喜欢这一首，是你也有失眠的困扰吗？
没有耶、欸、我反而是放这首音乐通常都是我在想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些像比方说要 podcast 的题目啊什么，我反而会放这一类的音乐，反而会让我心灵很沉淀，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放
哦、所以呢大家可以试试看看，是觉得呢是需要好好沉思的时候听这首合适，还是呢助眠，真的最近失眠很严重啊，最近就是烦恼特别多，
应该主题就够了，
对对对，睡觉前试试看听听看巴哈这一首郭德宝变奏曲，真的是很不错的一首。再来到了我们跳到我们的浪漫乐派，欣姐特别喜欢肖邦吗？
对啊，
浪漫
耶，钢琴老师应该都是很喜欢肖邦，
对，
我觉得他作品真的听不腻耶，就是会觉得哎、来回听来回听，就是像听传歌，然后很多舞曲，然后好像可以听一点协奏曲什么，然后就又再听回去叙事曲之类的，这样
是。那肖邦算是欣姐你最喜欢的作曲家吗？
肖邦跟拉赫曼诺夫。
哎呀被你讲走了我刚好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泡泡自己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就是拉赫曼尼诺夫
啊、哦、真的啊，
对，
给你讲给你讲
因为我今天特别刚好就是想要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特别特别就是喜欢的他的其中这一首作品帕格尼尼狂想的这一首协奏曲非常非常深得我心。拉赫曼尼诺夫因为他是俄国的代表作曲家、那他算是浪漫乐派晚期的作曲家，他呢虽然是在俄国出生，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俄国战争的关系，那拉赫曼尼诺夫就逃亡到了美国，在美国定居，其实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一心一意都是有想要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很可惜一直到他年事已高，后来最后是病逝在美国，其实都没有办法如愿的回到俄国他原本的家乡，其实就算是一个遗憾。即使他在美国的时候也都没有终止他的创作，那他同时自己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钢琴家，相传啦，不过这应该也是事实，就是拉赫曼尼诺夫因为他手非常大手，因为俄国人嘛就是人高马大、那据说就是因为我们钢琴大家都是希望自己手掌越大越好，因为手会比较宽嘛，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说能够跨的比较大，所以他写的曲子技巧上面呢也是稍微偏比较挑战性一点，就是特别要训练一下你的手指的敏锐度，就是这个强悍国家的非常的这种敏锐度之外呢，曲风呢也非常的俄式风格，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一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呢，它算是改编，它的原著呢是源自于帕格尼尼变奏曲，那是在早先的作曲家，这个帕格尼尼他本身是一个小提琴家，所以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一首曲子这个变奏曲其实写给小提琴独奏的，那后世因为这首实在是太红了就改编给非常多不同的乐器来去展现这一首。那拉赫曼尼诺夫呢到他已经到浪漫乐派的这个晚期的时候呢，他特别做了这一首给钢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听，那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点看 YouTube 来听听看。那欣姐呢你自己也非常喜欢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对不对？
对，
你是喜欢他的钢琴协奏曲吗？因为
二跟三，
对，他就是特有名的就是二跟三。
刚刚讲到大手我就很有感触，因为当时我就很想弹二，因为我们高中 有讲出年纪了，我们高中好像很流行那个交响情的梦
哦，对，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段是那个男生他弹，男主角弹的那个拉赫的第二号协奏曲，我就马上买了谱，然后就要练，然后前面的几个和弦就超挫败，
超难，
超挫败，就是大家就是崩下去，我就崩崩就要变成没有办法完整弹一个和弦，
对对对，
因为
手
太小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气势也差太多了。
对，拉赫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得我心，但深得我心。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可能刚好我的高中还有包含我考大学的每个的期末考还有大考的曲子，老师刚好都是挑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给我。
哇，
练的时候你就会要爱这个作曲家嘛，所以那时候才很疯狂的去接触很多他的作品，那也去了解这个作曲家他的整个生平背景啊，可以感觉得到曲中包含在慢板的乐章，你可以感受得到一个漂泊在海外，虽然生活过得是好的，也是个有名望的作曲家，但是他一心一意回不去原本的家乡的那一种惆怅感，还有包含他跟家庭之间的这一些情感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在他的音乐里面去感觉到那一种情感的堆叠。
其实跟肖邦也是有点像，
有点像，因为肖邦是波兰的作曲家，其实刚好两个国家那个年代都是等于是在二战之后嘛，其实在那时候都是属于社会经济状况都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下的作曲家们，都跟他们能够产出这些作品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
对，都是很美的旋律，就是内心的感受吧，但是他们两个风格最差就是和声，
是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俄国的风情，就是比较浑厚，
对，
然后肖邦就是自带那种贵族贵气的那种感受，
有在那种比较情感丰富的片段的时候啊，都相对我觉得那个磅礴度是两个是有
就不太一样的风格，
对，不太一样
的
风格，
但是都很有味道，
对对对，非常的有 power。那欣姐呢特别推荐她很分享给大家很喜欢的私藏歌单，就是肖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一首啊其实大家听到啊会不陌生，它的旋律就是有在好像是戏剧的配乐里面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一首算是蛮耳熟能详的。另外弹奏的这个演奏家 Sokolov 他本身也是俄国人嘛，对不对，
对，刚刚讲的那个郭哲宝就是我分享的那个，也是 Gavrilov 也是个俄国人，他也是超级大手，我跟他上过大师班，那个手应该有可能是都到米十度以上，
大手大手，
是
前面第一首
郭德宝的
巴哈郭德宝变奏曲的弹奏者，也是一位俄国演奏家，
对，
刚好欣姐老师都推的跟俄国很有关系耶会不会是跟你的
师承吗，
师承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会，
对，因为欣姐老师的师承就是在台湾音乐圈非常有名的叶梦如叶教授，叶老师因为他本身是从师承俄国的一脉的音乐回来，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有一点影响，
应该会，因为我听最大量的当时在学习最大量的时候老师给我的曲单啊或是他给我的 CD 分享大部分都是这一块，
是，
然后就说哇原来这就是道地的
俄式风格这样子
对，道地的就是不管他弹什么就是就会觉得说哎、欸，巴哈的解读就是都会是肖邦什么东西，他们的和声啊或者他们在讲的乐思就会觉得老师讲都是到底的，当时在吸收的时候，
是
好像自然而然就会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这样。
第三首的话
Sokolov 的，
对 Sokolov 的这一首，
哦，这比较像是就是平常只是想要放个音乐，然后没有一定要听哪一个乐派或是哪一个人，
是
因为这应该是他的一个音乐会
的，音乐会录起来的一个 live，对不对？所以里面有各个时期不同的作曲家的作品，
对，那就会就是放着，然后我就会随时听到不一样的音乐，
是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听多元一点不同风格不同样的古典音乐的作品的话，不妨可以听听看 Sokolov 他这一场音乐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作品，一定里面蛮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
嗯嗯嗯嗯，
对，那只是可以听听看这个俄国的演奏家诠释的古典名曲，嗯，
对的，
非常谢谢欣姐老师再度来到就客泡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们关于学龄音乐学钢琴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呢有问题或是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也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再邀请欣姐老师来上节目跟我们聊更多关于教育的事情，
谢谢泡泡，谢谢大家，
感谢，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